您现在所收听的是博览会离题 Panorama。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离题。大家好，我是蔡博。This is your pal. 神经病。This is your host, pal. Okay, 你也可以觉得 I'm your pal, but I'm not. Thank you. All right. 大家今天听到这个节目的时候呢，一定会觉得
荒谬。
为什么呢？因为四月不是还没有到吗？干嘛这么迫不及待要录节目给大家听吗？没有，我跟你讲，因为大家应该也都知道，最近这个表演艺术啊，大家那个卖票都很辛苦，所以我就突然就觉得说，好啦，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的来宾，他们最近有一个作品啊要演啊，好死不死呢就是4月1号要演。我想说如果我4月1号再播的话，那叫做是有什么屁用。所以出自于爱，就觉得说好，就以这个肥命来这个作陪，好不好？所以呢今天的节目呢就会邀请到这个 C Musical 的艺术总监张新慈，新慈还有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演员哦，就是大田哦。大田应该演遍了现在全台湾四分之三的音乐剧吧哈，那他也刚演完我们的 Return， OK， 所以呢等一下他们就会来咯。 Alright， 节目的一开始呢要来谢谢两位亲爱的听众朋友。第一位呢是舍离，舍离说系统好像坏掉耶，赞助不知道有没有成功，括号我刷了三次哭哭。舍离失败哦，没有收到这个咖啡哦再刷一次舍离说呢还是很想要把说的话也留下来哦。舍离说蔡博怎么有办法呢可以把感觉很陌生的领域或者是戏剧聊得这么有趣。不是啊，这就是我的领域啊。 Hello， 诶，他是以为我是怎样单纯是这个世界旅人吗？ Alright， 舍离说哦，在节目上呢对来宾故作生气，和在剧场呢当工作人员的时候的一本正经反差好大哦。今天呢打完第三剂的疫苗呢整个都躺在家里发烧，但幸好有蔡博的声音相伴，之后呢会公告写完哪些剧本吗？有点期待能够进剧场看蔡博的新戏哦。祝你德文学习顺利，然后呢最近我也开始扩展我的舒适圈，接触一些从未接触的领域，觉得既开心又开觉得既紧张又开心哦，祝一切都好，舍离。我真的认真的觉得我在主持节目的时候就纯粹就是我的月亮星座在作祟，就是什么呢？双子对，但是我只要一下节目，我只要不是在工作，应该说不是在表演的工作模式底下的时候，就非常的天蝎，然后心中想的也很天蝎，但是呈现出来的方式比较像双子座啦。你知道我人生有多矛盾的吧，很累耶anyway， 好了，谢谢舍离，记得再刷一次哦再来呢是要谢谢这个水平温的乡亲。水平温的乡亲呢，我们在这个台南演出的时候呢，水平乡亲我觉得有在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么叫做是非常的体贴哦，就是大家都会有一种哦看到你好想打个招呼，但是又知道说你不想被打招呼，可是又很想要打招呼的一个心情啊，就是大家在脑海当中也走了 N 遍，所以水平温的乡亲也是非常的这个叫做是很收敛的又很隐晦的就是视线导，因为我就在前台发这个问卷嘛，然后几乎就每个人还是会对到眼，就说谢谢来看戏，欢迎来看戏哦，这样子。然后呢水木山就是眼神稍微对到了之后呢，就是偷偷的用一个非常缓慢的速度移动到旁边，然后就说我是水木山亲我觉得嗨水木山亲好嘞，某给你来，其实也没有给过啦，但是很开心哦，在台南的文化中心能够见到面。他说呢台南的 return 等候进场的时候，为了怕尴尬就轻轻的说声嗨，咖啡后什么意思啊，咖啡后谢谢蔡博还持续离题哦，每月的节目得知安好就很好，多谢你啦水平的乡亲，多谢啦，好我还是那个雷哥。好的，那个有在看我 Facebook 的听众朋友，诶我很好奇耶，现在我们的节目的听众朋友应该大部分还是属于使用脸书的族群吧，因为不是听说现在年轻人都不用脸书了吗现在年轻人都用什么抖音啊，用什么 IG 啊，或是用什么 Discord whatever，我个人也是有用 IG 的好不好，然后我只是 反正我就是我要重我的重点是说，有看我 Facebook 人就知道说我刚考完了德文的检定嘛。其实我很想要录一集，就是帮助所有想要录 B2 检定的听众朋友们，我就跟你们来一个我的经验谈，然后也推荐你们几位我觉得很棒的老师。但我这集呢上不敢录的原因是因为到时候要是没有考过给你们推荐个屁啊。所以呢我跟你们讲啊，假如我这个考试真的有考过的话呢，我就给你们录一集好不好。那可能听众朋友就会觉得说，可是本人并没有学德文啊，我听个屁啊，那一集我要整个跳过。没关系，你们就跳过。我是要造福这些所有想要参加这个考试，然后你们可以把那一集讲义副好像会录，我真的不知道啊，因为我跟你们讲嘛，就是我真的考了一整天考下来，我考到听力的时候呢，听力是最后一个 part， 我整个人已经是很迷茫，所以我真的听力真的好难哦，学一个语言真的听力，哎，听力真的太难了。他们就放一个 CD， 然后呢就放那个广播的内容啊，放一个演讲的内容啊，然后放完就要逼你回答问题，讲一副这个考试很过分。对啊，真的很残忍耶，我天哪。 Anyway， 好啦，好，如果这个结果还不错的话呢，就再来跟大家分享哦。4月8号就会公布了。如果我4月8号有通过的话，大家是不是应该要给我爱的鼓励？没有通过才要给我爱的鼓励吧。Anyway， 好啦好啦，那我们就先这样咯，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突然很想回家。Anyway， 好啦好，所以今天的节目应该算是我们三月的一个为了剧场为了爱的一个 special， OK。 所以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就来欢迎 C Musical 的艺术总监新慈，还有大家都很喜欢的演员大田来到我们的现场。Talk to you later. Welcome back to Panorama 博览会议厅。大家好，哎，我刚刚忘记跟你们讲一件事了。你看我为什么忘记，然后刚刚又熊熊想到，我就是很紧张，赶快来补录一段的最大原因就在于，你看我们一开始讲说最近是不是大家票都非常的难推，其实我很可以理解这件事情，我等一下也会跟来宾讨论。那因为票都很难推嘛，所以呢上一次我们录完这个川儿的录完川儿之后呢，我突然就是收到蛮多这个艺术团体都会说，可不可以来上一下博览会的议题啊，或者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们宣传一下或什么的。那那个迟疑个屁啊，没有啦，心情上面大家都会觉得说大家能够互相帮忙就互相帮忙，但因为我个人的个性就是说，除非跟我个人私下我们就已经有连结了，就是我已经认识你的人，我才会觉得一可以，或者第二就是我本人看过那个作品，或是我本人真的很喜欢，我才有办法邀这样。所以是不是诶，这样是不是就暗示说，如果以后不能够来上节目的人，就是一我不认识你，二就是我根本不喜欢你的作品。对啊，本来就是这样子啊，做人就是要诚实。 OK Alright、那因为我要补录一段，就是说因为我答应了这个非人集社的剧团啦，要来帮他推一下这个他们的驻场艺术家洪建藏。诶，我 是建藏吧。对，就是我们之前呢也有演 Return 的这个建藏呢，他最近呢要做一个独角戏啦，哈 OK。 那当然出自于这个对建藏的爱，就要来帮忙宣传一下了好不好。他最近的这个作品呢是一个物件剧场哦。什么是物件剧场啊？我其实也不知道。这个戏的名称呢叫做很难念耶，叫做 The 浮浪共 of 龙星四六。我跟你讲建藏，你取这样的一个名字是要叫做是观众 OK Anyway、这是建藏呢历时三年的创作哈，他做献给父亲的一个思物招领哈，就是思念的思哈，物件的物，思物招领。那其实这个缘由呢是建藏他在大学的时候呢就欣赏了这个非人集社的团长佩玉哈，石佩玉他的一个挚偶的演出。那从那个时候呢就开始对偶戏呢有非常的兴趣，然后就自投偶网。这新闻考的内容啦，我个人不是那么喜欢用这么多相关的字，因为我会害羞。 Anyway， 反正那个时候他就开始跟佩玉一起开始学习啊，工作啊，参与一些工作坊啊或什么的，就踏上了这条不归路咯。所以呢他这次呢就使用了很多不同的物件然后来创作这个作品。 那这个详细的讯息呢，我会把它贴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呢可以点进去看一下哦。啊，如果你看到看完 return 觉得说，喂，这个男生怎么身材这么好啊，想要再去看一下就可以来参考一下哦。哈，这一出呢叫做 The Prolongong of 龙星四六，它是4月15号16号17号在华山1914文创园园区东三 B 馆乌梅剧场，好不好？ Alright，这个独角戏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呈现的形式啊，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呢，可以来支持一下我们非人集社，来体验一下独角戏这物件剧场到底是虾米蛙哥。好的，那我想我们特别来宾呢已经来到现场了哟，那我们再休息一下再休息一下，哎呦，我们就来迎接我们今天的来宾。
可以盘腿吗？
可以啊，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你只要确定你的那个距离跟麦克风是一样的就可以了。
好，
放轻松，放轻松，因为我们根本不会聊戏的事情。
太好了，我们正好也有问题要问你。
哦，真的吗？
对，
太好了，还是你们来主持。
我们刚本来想说要来反客为主，
我觉得很好啊。其实我今天来之前我就想说，我觉得开头要让你从头到尾都用韩文讲，
安妞啊，然后突然就不会讲了。
对啊，而且你今天要教听众朋友韩文，
好，
好不好？我们来教大家讲一下一些有的没有。哎，还是你现在就来教我？
你想要学什么？
就是说，如果我要韩文做一个开场，就通常我们节目回来的时候就会讲说，哦，可是那一定太难，我不要自我自己于死地。通常都会讲说，哦，欢迎回来，这个博览会离题，我是主持人蔡博，大概就这样。这是不是很难？可不可以用一种比较简单的方法？
我想一下。没有，我就在突然就陷入一种，他们通常会讲什么？他们好像都会喊口号啊，
像什么？
比如说博览会离题安妞之类的这种。哦，印象中好像是这种，他会讲自己的节目的名称，然后一个问好的词。
OK， 哎，你要离近一点哦。
嗯，好，已经开始了。
哎，早就开始了。你要离近，真的，你真的要离近，你真的要离近。对，不然到时候你就是那个我边见我边骂的那个人就是一个很小声。对，然后你可是像博览会离题，如果要讲韩文你会怎么翻？还是就是翻音译的那一种？
博览会知道叫博览会，但离题的话
哎，韩文是不是也分韩文的语言鉴定是分哪几个 level？ 跟德文一样吗？就是 A1 A2 B1 B2 C1 C2 吗？
它是那个一到六级
哦，然后
但他的考试方式就是一二级是一个考题，然后三到六级是一个考题，所以他就是 topic 1 跟 topic 2， 但是依照你考出来的成绩分级。
哇，那这个比较难对不对？因为你比较难去锁定你的 level， 所以如果你要考那个三到六是比较更高的。
对，更高的。
所以三到六如果更高的话，他就是全部他的题目会根据你回答的对跟错，然后自己变换吗？
决战点应该就是在
决战点
写作
哦，
对，因为他考听力嘛，阅读嘛，嗯，然后再来就写作，所以我觉得三到六级最大的差异点应该都会在写作的成绩。
竟然没有考口说？
对，
你们德文这么好混，不是德文，你们韩文这么好混？
嗯，韩文的文法也是蛮难的。
我相信，因为我之前有学了两个月吧，然后很喜欢，然后但马上就放弃。
为什么？
那你可以唱韩文歌哎、欸，
对，
不是啊，韩文歌没有，但还要谢谢星子帮我翻译全部的内容。没有啊，那个可是歌还不是一样，你还不是很会唱英文歌？
我就是
英文蛮好，
我英文不好，真的不好。但现在有比较不畏惧英文这个语言。
哎、欸，拜托，你还演过英文全本音乐剧哎，开什么玩笑？
太痛苦了，我。因为排练只有两个礼拜嘛，然后我在排练场就是其他对手都是外国人， 虽然安东会讲一点中文，
怎么一点他中文
他其实蛮好的，对对对。但是我的确真的那两个礼拜，我发现我每天排练完回家都好累，因为我都在猜他们用这个字词应该是那个意思吧，这样。因为我的单字量没有到很多，
了解，
然后我就觉得我必须要猜测他们到底在讲什么，然后我觉得我身体的所有细胞都是打开在吸收他们在干嘛。
哇，那这样可是演完有觉得英文能力大增吗？
其实有，而且比较不畏惧这个语言，对对，然后好像也可以从唱英文歌当中然后发现，okay，哦，这个字我认得了，那个字我认得了，这样。
欸，可是，哦，对学，我发现我们真的很没有礼貌，我们就是直接这样子讲了我们完全没有要介绍来宾的意思。
没关系啊，
所以现在要来介绍一下，其实我开头已经录了一小段，有跟大家预告今天来的人会是谁了，不过还是对照一下声音，哦，所以刚才那个就是应该是台湾的剧场界音乐剧界韩文最厉害的一个人类，好，张新慈来问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新慈。
新慈的 level 是
刚刚讲不好都不好意思说，我是六级啦。
Oh my gosh， 你是韩文最高的六级？
天哪，
仅限于考试那段时间吧。
天哪，你是学霸型的人类吗？就是你很会考试吗？
我就是那阵子非常认真的把所有5年左右的考古题全部都写完。
天哪
的那种，
然后考古题是很有帮助，就你写完你基本上你就觉得一定会过了。
我就是自己写考古题之外，然后找家教陪我写作文。
OK，差不多差不多，一样，
听起来就是专门在准备考试的一种方法。
欸，可是我发现考德文也是一样啊，也是一样写考古题啊，然后你就必须要去适应他们出题的那种模式，然后连因为连口说也是一样，口说就是第一个部分你就是要学习做一个很简短的演讲，要讲5分钟，然后再来第二个部分就是你要跟一个现场你不认识的来宾，然后考官出了题之后你们两个人就要对答，你们要讨论那个议题。像我那天考的议题就是说，你们觉得那个名牌服饰是名牌服饰这件事情是重要的吗？
好难哦。
然后你就要用德文讨论，就说我觉得这个名牌服饰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我觉得那些东西根本就只是很浮夸啊，然后也只是很贵而已啊，然后我根本也买不起啊什么。你就要开始讲，然后对方就一定要还要刻意的配合你，然后要讲一些反对意见，说哦，可是我觉得日本有很多的品牌服饰，它其实虽然很有名，但是也是很平价，我个人上现在穿的就是这件或什么的，然后就要这样来回。
所以来宾是考官，
来宾你是说另外一位，
另外一位跟你对谈的人？
没有没有没有，也是一样，跟我完全不认识，也是考生。哇，所以就现场跟另外，所以那个考生要是程度很烂或怎样的话也是会搞垮你耶。你看是不是未知数的很高，所以我刚刚听到你说韩文不用考口说我才会反应这么大，我想说怎么那么爽。
但有可能是我太多年前考了，这些年可能有口说了但我不知道，这样。
OK，不过你是直接对电脑考的？
我们哦，没有，那时候去考的时候他还是你知道画卡的那种？
欸，不会不会，我们年代没有那么
画卡。你说二 B 铅笔，然后在那边？
对啊，就是看那个考题本，然后画卡的。
我们现在也是啊，只是我们就是画叉叉画叉叉，也是要用手写的，但是就只有口说这一关，就是要直接跟德文老师就是面对面。大田有没有？欸，对，还没介绍大田啊，对不起，我们节目就是这样子，很荒谬。再来第二位来宾呢，就是大田。
嗨，大家好，我是大田。
欸，大田本名是
刘廷芳，
但是没有人知道。
你比较年轻的时候还是有用这个名字在
出来闯荡，
对。然后现在就是其实也是蛮迷信的啦，就是跟迷信有一点关系。
所以大田是取过的艺名？
没有没有，不是。大田这个名字是我高三的时候，因为我那时候好胖，我胖到68，然后我的高中同学就一直叫我大，因为我手很短然后又很胖，然后他们就叫我大甜不辣大甜不辣，然后后来就变大甜大甜，这样是不是？
我刚刚脑中第一个闪过是68也还好啊，
我以我的身高来说很巨大了。
那个时候对你造成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你说肥胖吗？还是这个绰号？
这个绰号你会很困扰吗？
其实不会，我觉得还蛮好的。
因为大家叫你大甜不辣大甜不辣的时候是不是一种嘲笑的心情吧？
不是不是，
他们应该是对你也是很有爱的，然后就觉得这样很可爱，就这样叫你。
对，
那你是什么时候突然觉得说不行，老娘要瘦啊？
就是考上北艺大的时候，然后因为我高中的时候是英语话剧社的，然后我
你是英语话剧社，所以你根本就是
没有没有，但是我真的是高中的时候英文挺好的，但是在大学期间我真的完全没有使用这个语言，我觉得那个东西就开始在下滑跟下降，okay，跟陌生这样。 然后那时候我的老师就是社团老师就说，哎，考上了学校了，好像可以稍微调整一下体态这样。
这么委婉。
对啊，
英语话剧社的老师。
对哦，然后那 我真的就花了差不多，因为考上到进到学校差不多4个月吧，嗯，我好像瘦了11公斤吧。
请传授一下秘诀啊。
不要学，真的好痛苦，因为我只有中餐会吃，然后我晚餐就会吃那个 Seven 的萝卜跟海带，连汤都不能喝，然后萝卜一个海带一个，这样我觉得好痛苦哦，超痛苦，我这一生都一直在跟体重拼搏。
直到此刻，在录音的此刻吗？
我到现在都还在168，我已经168两年了。
哎，可是你不是常常偶尔都会在脸书上 po 你吃超多东西的照片吗？
你知道吗？那就是我的心机，因为很多人都觉得说，天哪，食量也太大了吧，这样，然后但他们都不知道那是我唯一的一天吃的东西，这还是很多吗？
没有没有没有，你是说那是你一天以内，就你168，然后你每一天就只吃那一餐，但那一餐你就吃很多，意思是这样吗？
对。
可是这样有健康吗？
是蛮不健康的啦，但可以瘦啊，是很变态。
哪有人家跟我讲说，人家跟我讲，因为我曾经也试图要做168，可是他们讲说，因为很多168的人就会试图在那个可以吃的那段时间就吃很多，可是这样一样没有用啊。
但其实我也就是偶尔啦，这么做的时候我才会 po 文，然后你们没有看到的时候，其实可能就真的是很少量，但是就一餐这样。
那心慈在侧面的观察也是这样吗？
他真的不太吃东西，他现在桌上那杯茶是无糖绿、欸、
对，我现在也是忌糖，糖饮，忌糖饮。
这个东西好像是身为演员的一个宿命，你觉得吗？
我觉得啊，其实我真心还是觉得要喜欢自己比较重要，但是我觉得我现在我不会想再瘦了、嗯、因为我觉得在舞台上我还是希望自己有一点重量跟有一点分量、嗯、所以我会希望此刻就是维持然后健康就好。
但有曾经导演或什么的会曾经针对你的外形给你？
有，我因为我不是一开始就刚毕业的时候到现在，我其实有当了一年的执行经纪，就是
是什么？
我带娃娃魏如萱，嗯，然后我是他执行经纪，所以那一年我其实演出蛮我比较没有在接演出，多半就是在带娃娃去上通告啊，然后帮他敲通告，然后办演唱会什么的这样。
天哪、
嗯！然后那一年我就真的一直坐办公室嘛，虽然有一直出去跑外务，可是就是真的开始发福，然后后来也要准备辞职，然后真的想要专心当演员的时候，我还记得那时候我们大家读剧，然后导演在现场，他也不敢叫我的本名哦，然后也不敢直视我，他就坐在我的旁边，然后他就说那个，他就叫我的角色名字，就说那个，爱丽丝可能要减肥一下，因为可能跟角色的形象上有一点落差这样。然后我就听到之后大家都在，我就说好。但围圈圈的时候，围圈圈读剧，
然后他是当着大家的面，
嗯，但他不敢看我，所以我知道他已经有在顾及我的颜面。
屁啦，这哪有他当着大家的面这样讲，而且如果还故意用那种故弄玄虚，是那个爱丽丝要这样啊、哦，我觉得要不要把他抖出来？
李幻雄啊，
李幻雄 ，Miguel， What's wrong with you？ 好吧，如果是 Miguel 的话，我比较可以想象大概是什么样的语气。
对
，OK，
对，所以我那时候哇，我那时候更猛，那时候一个半月，我好像也是瘦了11公斤。
哦天哪！
哇、哦，然后排戏，其实排到后来，我连就是我觉得，因为你的食欲欲望没有被满足的时候，排到后排戏排到后来，我也其实觉得好痛苦，就有一个东西是空的，这样。
天哪，你是不是很常用这种很猛爆的手段对待自己？
有一点，但我觉得不是很健康，但我觉得168对我而言现在是最健康的方法了。
OK， 那没有，因为你现在几乎是嘎了
哦，最近蛮忙的，
很疯狂啊。我刚才跟听众朋友讲说，大概现在台湾的音乐剧3/4都你演的、啊、
没有那么夸张。
对啊，就是他们想要躲你都躲不掉、欸、而且可是你一开始是就是 focus 要演音乐剧吗？
其实没有、欸、
对不对？
说实话我必须说一句实话，在比较早期的阶段，如果有人介绍我说他是音乐剧演员的时候，我会有一点生气。嗯嗯，因为我自己觉得演员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定义的。 嗯就是演员就我自己觉得就应该可以去很多地方做很多事，然后把自己当成容器展现不同的样子、嗯、 所以我就很讨厌把别人会把我界定说、哦、他是话剧演员，他是音乐剧演员。然后哎，刚刚问题是什么？
就是说你应该不是一开始没有关系，我最近常这样子，你是不是年纪也大了？
我年纪小也是不是也是大了啦。
没有，就是说你一开始也不是就是设定自己就要演音乐剧嘛，可是后来现在接了很多作品都是音乐剧、啊、
几乎都是音乐剧。但我现在也蛮珍惜可以在话剧的演话剧的时候。
对啊，我刚才跟大家讲说，才刚演完 Return， 心情怎么样？
我其实很开心哎、欸，因为我第一 round 在台北的时候，其实紧绷到一个爆炸
，I know，
压力很大。然后，但是反而到台中跟台南的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间那些原本很纠结或钻牛角尖的东西，自己都放掉。然后到放掉的那一刻，我才明白说，哎。我在台上可以呼吸了，而且我觉得很自由、然后这东西让我觉得非常珍贵、然后我就很期待说自己在面对制作的时候都可以在尽量更快的在第一次就是得到那样的自由跟轻松吧，这样就不再钻牛角尖。
我身为观众我可以跟你讲、真的就是这样，我真的觉得太明显了、明显到我都觉得你谁啊就是我在台下看的时候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感受到，可是那个关键点是什么？纯粹是真的演完一次了，然后你真的知道是不是演员真的需要演了一次之后反出完放一段时间之后才有这个机会？
其实我自己后来整理了之后，我觉得是安全感，以及你有没有期待别人看到什么。我说实话，到比较后端的演出的时候，我其实就是觉得我就是想这么做。然后我觉得这么做是好的选择、然后我不期待或是不害怕导演对于这个选择会不会觉得不够好，或者是观众看到到底是什么样子、好像把那个东西得失心吧，我觉得对我来说、是放掉之后我突然间觉得一切真的啊、自由翻天。
这一次这个戏第一次演还是第二次演？
这个戏是去年三月，对我来说是第一次。
OK， 所以其实你这次反而有一个很大的机会是可以隔了这么多的一段时间来再来重新咀嚼一下它。
对，而且我觉得最每一天蛮有趣的是上次因为中间卡了疫情，所以其实每一次在重演最美的一天的不同的巡回站的时候中间都隔了很长的时间。
OK，
至少有一个月到两个月这种长度。
那你们每次都要再复排吗？
对，然后但其他三个演员因为他们已经演了好多年了、
其他三个演员从一开始就是他们一路。
对
OK，
然后我是去年的时候加入的，所以我就一直觉得、好像每一次都在重新，因为生命当中也会有一些转变跟新的思绪跟思考的路径不同的时候，在面对这个作品好像也都在重新的感受自己跟这个作品跟这个角色之间的距离。这样
刚才那个大田口中讲的这个最美的一天呢已经是第五年了，
是
对，
今年是第五年，然后4月1号到4月3号要在台中国家歌剧院的中
剧院
OK， 我最喜欢中剧院了。
我也是，
我也是。
我目前很喜欢那个观演空间。
我也是啊。然后它外面那个休息室外面又有一个很大的
那个露台，
露台
对，
可以出去。反正我就在那边看戏是非常舒服的体验。所以如果台中的听众朋友，其实我们也不限台中啦，就是可以杀到台中去看嘛。
对啊，因为刚好春假的头。
哦，对
哦。这个戏多长？我记得不长，70分钟对不对？
昨天整排量了一下75。
哦、
OK， 好，因为这个作品是张仰轩的编、没有，编跟导都是他嘛，对不对？我那天听仰轩讲他上一个节目，我就稍微知道了一下他整个创作脉络，因为他其实是在还没有当妈妈之前写的这个作品。然后这个作品其实一开始是源于星驰找到在网络上看到了一个影片《红豆饼妈妈》。
对，就是我那时候在韩国留学的时候想要增进自己的韩文程度、我就去买书，然后那个是给国小学生看的那种长篇小说、然后看了之后他就是看了那小说就觉得哇这故事蛮感人，好像蛮适合做音乐剧的。
那我要先打岔一下，你个人的口味是比较喜欢这种一定会
落泪
款的这种吗？还是什么？
我觉得没有，其实那时候有好几个想法夹杂在一起，就是觉得这个故事看起来蛮有趣，然后很感人，我就上网去查了一下那个纪录片，发现哇不得了，但是其实也没想这样。然后后来因为我不知道在开始14年那个时候台湾大部分的音乐剧都还是以男演员为主的
哦，
然后我身边
14年
差不多还是
没有啦，应该是说所有都是啊， 不管是不是音乐剧什么的都好像比较少。
然后我就觉得我身边有很多优秀的女演员们啊、嗯、然后就想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做个戏是给这些女生的、嗯、然后这个题材就很适合嘛、嗯、然后就跟杨轩讨论一下，后来就生出了最美的一天。嗯，
因为这个戏我其实我今天来录之前我一直很挣扎，因为我自己个人就觉得说因为我就是那种很讨人厌的观众啊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个跟我讲说哎这个戏你一定要带面子进去的话，我就会觉得说哼，我就要看看，我
偏不要，
对，我就是不要带，我看我眼睛会干到什么程度我就是会这样，所以我就觉得我今天绝对不要主打这件事情、嗯、因为我觉得就是因为也不一定，因为说实话我今天进剧场我也不见得就是想要哭啊，嗯，可是我觉得这个戏一定有超出光是让你流泪以外还有很多可以聊的事情、
嗯、是，
那除了那大庭现在讲一下好了，你自己因为我知道这个戏没有人是特定演妈妈或是演女儿，
对，
可是我看那个网络上演出片段有一位女性一直在跳现代舞，那个是
她是我们的演员叫做刘瑞竹
OK，
然后她在整个演出里面会负担蛮多画面上的点缀的肢体上的怎么说啊哎，还把责任推给新词，
她是一个很美的存在，它是一个很意象的存在，就是因为这个戏是跟妈妈离开有关的、嗯、所以它有的时候像是妈妈的灵魂嘛，可以这么说吗、嗯、对，它是一个意象的妈妈这样子。
这个戏其实就是五个演员，
对，
然后有一个小朋友，
是、嗯、
然后这个小朋友的故事我听杨轩讲我真的觉得还蛮厉害的，真的要多亏你的妹妹吗，
对
的小孩，嗯，然后他是你那是第几个小孩啊，
第一个
最大的，
哎、欸、哦哦，因为哦，第二跟第三才是储备的演员，
对对对对，他们是打算
还有他自己的，他们四个配轮这样子。
OK， 所以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心情进来看这个作品呢？
我同样的确觉得我们不要期待，就是在看戏的时候我一定会哭，或是我就想要看到煽情的东西，反而对我来说比较是。我自己在演出的过程当中其实蛮有趣的，我觉得这个作品同等的也在疗愈我的生命历程，我其实常常会不时的面对到生命当中很多的失去，不见得是亲人的，也有可能是各种关系的失去、嗯、但反而都会让我再更感恩那些失去，然后更珍惜现在我可以遇见的那些美丽或美好，我觉得好像这个东西对我来说反而是比较珍贵的。嗯，对，
我想问一个音乐性的问题、嗯、因为其实星慈跟我也一起曾经参加过北艺中心的那个叫什么词曲创作工作坊、哦、然后其实那是我第一次算是我们比较有机会认识的一个工作场合，然后我那个时候对你的创作的音乐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我觉得旋律都很优美，嗯，就是我可以直接就说就是很优美，就是我不会用说哦很古怪，或者说很例如说很曲折，就是我不会想到我不会想到，或者说就是我第一个进到脑海中的形容词就是这一个这样子。那我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你觉得你的音乐的风格，虽然你是学古典音乐出身的，你觉得你的这个创作的音乐风格有没有很受韩国影响，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是我还蛮好奇的，这个曲这个戏里面几首歌啊，
15首
歌里面首首甜美吗，还是说有一些是我们是可以让我很有点意外的曲风？
先讲像不像韩国这件事情好了、嗯、就是我觉得如果把我的音乐剧的歌放在台湾现在市面上的话，那的确应该比较韩一点、uh-huh, uh-huh. 对，然后因为我去年写了徽音嘛、嗯、然后是在韩国先演出，他们唱韩文的、嗯、但是韩国老师就跟我说观众会觉得有趣是因为这个作品就很不韩国
哦，特别是音乐上面吗？
对，就可能跟他们目前
市面上听到的
还是会有点不一样
啊、嗯，了解，
所以我可能就是个混血
很棒啊，很棒，
对，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十五首，我们首首甜美哦，我觉得没有，因为这个戏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没有对白，
对，
嗯，所以它全部都是歌曲，所以它每一首歌曲都是一个母女之间的片段跟状态，
是，
所以我觉得在我一开始写音乐剧的歌的时候，我只有在想一件事情，就是都说音乐剧的音乐是要服务那个戏剧的嘛、嗯、哼，所以我都是最大的程度的去感受那个角色的心理状态，然后写那个旋律。
OK，
对，所以我觉得 即便可能里面有蛮多抒情的歌，但每一首歌抒情的样貌是不太一样的。嗯，然后有一些有趣可爱的歌，但他们的长相也都不太一样。
OK， 那我们就先来听一首《思念与
出生
》。
妈妈，她的名字叫徐静雅，安静的静，文雅的雅。但她从小说，名字和本性不一样。我期待她笑得开朗，和爱说话。齐肩额的刘海，尾巴绑成一扎。她说干干净净的女生最漂亮，接着伸手把我的嘴擦一擦。她说能做自己的女生最漂亮，脆弱时想哭就哭，该勇敢的时候也要坚强。那些我记得事情从来不仅仅是回忆，窗前的故事，饭菜的香气，忙碌疲惫却还挂在脸上的笑意。那些我记得的事情，时时刻刻都映照着我自己。即便他说你就是你，不必背负死亡的阴影。
顺帆，顺利的顺，平凡的帆，2400克，54公分，笑起来笑脸皱成一团。很高兴认识你，虽然是刚刚才见到你，紧紧拥入怀中的温暖，虽然我还有点不。
在悲伤的时候，想象着现在还能牵着你的手，或是还能一起生活，去你说的高山、海边、草原走一走。妈妈，我很想你，也总是在悲伤的时候，想象着现在还能拍拍我的头，叫着我的名字，然后紧紧紧紧紧紧地抱着我。是最奢侈的要求。
我干嘛？没有，我刚才这样讲说 welcome back， 就想说奇怪，你还没有教我讲韩文啊，我应该要是有一次要回来的时候要 cue 韩文，你有想到了吗？还在想这个韩文六级哦。
没考过写 slogan 吧。
好了好了，肯穿啊 OK，
你就讲一个安妞这样子。
安妞，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蔡博，我们现在现场是大田跟青瓷 OK。 刚刚那首歌讲一下好不好，是在讲什么的、啊、
那首歌算是故事的开始，嗯，整个故事揭开整个故事、
哦、它是第一首，
它是 第 1.5 首
哦、oh, OK
对 1.5 首
前面有一个序啦、嗯、
OK
然后这首歌的话正式进入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然后因为这个故事蛮特别的是杨轩用了一个双线交错的手法、嗯、
是
所以大田演的这个女儿的角色顺
凡
他这首歌就是他在想念他的妈妈
双线叙事就是听众朋友如果不太熟悉的话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就是说、嗯要怎么举啊？因为就是说，就是开场的时候，哎、欸，没有这个，是不是一定要有两个人的视角才可以讲出来嘛？例如说，一个是女儿的视角，另外一个妈妈的视角
媽媽的，
那我们就可以假设说，一开始女儿是顺时针的在讲故事，
是，
例如说女儿她才刚要长大，她年纪还很小。然后第二首可能就一次妈妈死掉开始
是但是我们是颠倒的就是女儿的时序反而是现在、哦、然后有一点像慢慢的坠入过往的那个回忆跟痛苦里面然后最后会再穿流出来这样、okay、然后比较像是妈妈的妈妈反而是比较
从女儿诞生开始一路走向死亡
对
哦 OK 好所以这个戏就是其实严格上来讲就是妈妈生下女儿诶生完女儿之后才知道自己
生完女儿而且相处了好一段时间然后陪着她大概到了国中吧、嗯、然后才开始发现她生病了这样 对然后她也没有决定要治疗就在这段过程当中慢慢的学习跟女儿一起学习怎么样面对离别的这件事情嗯对
所以到底进剧场会不会没有 我其实我对于这个主题我个人其实很好奇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就一直在想啊因为反正我现在就是以一个刁民的心态 来思考就是说或许不是每一个人跟妈妈的关系都是亲密的嗯，或许有些人像对我而言虽然我蛮赞同杨轩他讲的杨轩说身为女性就算你没有当过别人的妈妈你都是别人的女儿你都知道女儿的心情是什么、嗯、这我是完全可以想象跟赞成的那我现在讲的是说例如说我自己个人的生命经验我就会觉得如果今天在讨论跟父母的戏的话我个人就会比较没有 feel 可是如果是讲阿公阿嬷的话我就是会只要开口我就会哭嗯，这种
那应该其实我觉得那个心情是
一样的
因为那只是一个生命中的对你来说的照顾者或是陪伴就是虽然现在在这里面定义是妈妈嗯嗯，对但是这个戏双线交错之外它还有一个蛮神奇的地方就是妈妈跟女儿从头到尾没有在台上一起过
OK
对所以它是靠着各自的回忆里面那些相处的片段嗯，对所以我觉得那种面临失去的心情可能都是一样的今天无论跟家人的关系好不好、嗯、我甚至觉得反而
不好
的会更在这个戏里面可能更忍不住其实我们做这个戏的时候真的没有想要让观众哭、嗯、我觉得就是因为当初在想这个故事的时候杨轩就说他很怕做得很滥情或是煽情、嗯、所以尽可能的要撇掉任何就是很撒狗血的桥段这样子、嗯、对因为我觉得一旦有对白的话它其实就蛮难去避免掉一些可能变煽情的对话或是什么的了解对但是因为当它都是一首一首歌的时候我们就蛮集中在怎么样去营造那个歌曲带给观众的感受嗯哼对然后怎么样可以搭配我们的金牌灯光还有很厉害的影像设计在台上做出非常美丽的画面
因为这舞台其实这是非常单纯的是一片
像纸一样的
对有点微微翘起来的地方然后它就是白的吗、嗯、
胚布的颜色
哦胚布的颜色 OK
对其实想的就是它很像信纸像妈妈写给女儿的信这样子 嗯哼
我相信这个啊，中剧院弄出来都很漂亮我非常有信心对啊你们台北会在台北不是也要演吗在哪里
南海、oh, 南海剧场
那我就祝你好运
这
没有
这可以播吗
不是啊因为南海真的限制比较大嘛
是
很可惜
的确空间还有各种岗位什么的
对啊因为我们自己也走过一遭在 台北演完 Return 然后到台中演的时候、哦、我想说、欸、是两出戏啊画面是两出戏耶我说我到底在看哪一出啊就是台北看的时候就说这个哦谢谢哦、好就这样啊然后台中的时候就突然很漂亮
是
对所以欢迎大家到台中的中剧院哦4月1号到4月的
2号
两天三场
两天两场
诶
我们就演对四月一号的晚上跟四月二号的下午
现在卖票真的很难实在不敢开三场
哎、欸，对讲到这个所以哎、欸，为什么 当然，当然说大家都会说啊，因为疫情的关系啦，然后大家全部都挤在一起了啦，或干嘛的。你们真的觉得原因只有这样吗？
我们两个昨天才在讨论哎，因为我们发现大家的消费形式现在好像比较多
行为模式改变了。
怎么说？
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然后可能过去一些什么不去爬山、不去露营的人，通通都去了，然后又发现哎。其实户外的
世界还不错哦，
对啊，蛮美好。然后那时候是一个很轻松的状态，因为你进剧场看一个戏，你就是安安静静的坐在那儿，然后看台上发生的事，
然后难看又很火大，
对。
然后，但如果你今天出去外面的话，你就是可以一直这样啊。
okay.
然后，而且我觉得我之前去看演唱会的时候，就想说。大家也不是不进场买票嘛，你就会觉得演唱会这么贵，大家都去，然后就去看一下演唱会到底为什么。我觉得看演唱会的观众啊，很多其实坐在那边也没有很专心，你知道吗？他们就听台上的歌啊，然后滑手机啊，然后拍照打卡。
重点是那个，
好像在对，重点是一个氛围，一个感觉，它很轻松、
那个
啊。但我觉得看戏可能无论台上喜剧多么轻松好了，但你进场看戏，它就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嗯。就是你观众要第一个你花钱买票、然后你要在一个特定的时间来到一个特定的地点然后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看戏这件事情本来就有一个门槛，然后今天就是有一些更舒服的事情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好像就更容易吸引到更多人，而且因为就是户外活动它其实更呼朋引伴、所以你有可能一下子就把我剧场里十个观众一起牵走
哇，可是这件事情、哇，那你会觉得说那所以那我们就没救了、哦、是这样吗？
我觉得疫情就是疫情之前其实有一段时间你会觉得剧场很热络对不对？有一阵子我觉得
所以疫情前吗？
疫情前
就是说2019年之前
对可能就是18到19的时候我就觉得哇这是就是世界越来越好了，开始音乐剧的时代要来了、的那种感觉、然后就突然一个2020就蹦这样子，然后我觉得而且因为拖太久就是这疫情已经2年了嘛，
对啊，
那人家都说几个月就会改变一个人的习惯，
21天，
嗯，对，或者是说3个月，
嗯，那2年就真的是已经太多，我觉得，对，所以
我们现在有点打掉重练咯，
我觉得整个重来就是因为人的市场习惯改变这件事情，然后我觉得他真的的确需要重新跟观众去沟通，为什么进剧场还是可以有点什么的，对对对。
那你的说服的先给你说服一下
我觉得剧场是一个很安全的空间，就是你当你今天很需要一个人的时候然后你真的很适合就是走进剧场来，然后这个时间倒不是说你要去体验你的人生或什么，而是你反而有一个机会去体验台上的故事的那个人生，就是跟你自己的生命去产生一些共鸣，然后可以拥有一个静下来的时刻，我觉得这个是你在跟很多人一起群聚的时候不一定能够达到的效果，而且你在跟大家混在一起的时候其实你常常不一定在做你自己就是你确定你有休息到吗？我觉得也不一定
那是因为我完全赞同，因为我觉得可能但我在怀疑说因为我是会自我质疑的个性嘛我就会觉得说那是因为我本来就不太喜欢人啊所以就是我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我本来就会比较自在，你也是这种个性的吗？还是你不是？你是哪是哪一种路线？
我是如果就是在场超过3个人以上的话我会觉得我那天回家很累，
我也是耶、欸、
所以我们 是
那我们3个人要干嘛？
但我们刚好3个这我就觉得还好
对啊3个人好像就极限的嘛，
极限
对对
完全极限，
再多你就要开其他的那个
对啊欸我们是有病吗？
我们可能需要找到更多像我们这样的人然后带他们走入剧场
没有，那因为那一天大田我们在脸书上大田帮我取了一个绰号我非常的满意，
我忘记了我给
你
什么，你
说我是你的
你是我孤僻指南针，
对我是你的孤僻还是对我
孤僻指南针，
我是你的孤僻指南针，
对
因为大田
因为其实我自己也自认是一个蛮孤僻的人，我有跟新词聊，我也是的确就比方说好了，如果演员组合超过5个以外、哦、其实我很不自在，然后我会非常安静、我基本上就是不管在排练场或者是已经在演出场地，对我来说我都是逃跑的，就是我会找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舒适空间然后我就要安静，我也不会比较不会去交流，
即便这个超过5个人的这群演员你好像也合作过很多次了
对
OK， 我当然本人很能够同意这个状态，因为我本人也是一直走这个路线但我就在想那你有曾经因为这个状况有遇到什么困扰吗？还其实不会你就一直觉得说反正就这样啊没差，
我觉得看看时候哎、欸，有时候就会觉得自己的孤僻会感到骄傲。
了解，完全懂。
对，就是有时候会为自己的孤僻感到舒爽又骄傲，可是有时候会又就是真的有时候又会回头说啊，我这样好吗？大家会不会觉得我很难搞？可是
那个骄傲跟舒爽是怎么回事？
就会
哎、欸，凡事都是一体两面的嘛，就是一方面觉得人家会不会觉得我很难搞的，另外一面就是，可是我就是
很我就在做
自
己
啊。
嗯，就是我，
那我还没得到这个
啊，真的
哦，你一直都会担，你一直处在一个担心的状态吗？
也没有哦，我觉得我可能还有一点，就是其实我可能本人还蛮想安静的、
okay.
但我又会常常在那个状态底下发现大家都玩得很好的时候，然后觉得自己很像、那個、
很孤立，
对，
哦，对，我也是这种，
我知道，我知道，
插不上话的时候，
然后就会想说，身为一个剧团的负责人，这样可以吗？
哦，我了解这个负担，这个负担真的。可是目前为止你有觉得不 work 吗？还是只是大部分都是你自己给自己情感上面的压力，说我觉得好像现在这样大家也觉得很 OK， 可是我觉得我好像身为这个团的艺术总监，我好像应该可以再 involve 一点多一点，这样
就是有的时候我可能会试图去做这件事情，然后我发现别人反而不自在、哦、
没错，真的啊，因为反而做我们会让自己我们不舒服的事情，反而别人也尴尬吧，
对，而且
对啊，
我挺怕那种就是因为有一些群聚的行为，像那种高中女生要一起约去上厕所，就是我好怕这种行为、
哦、所以你人生中的求学的阶段从来没有这种经验过？
我好像都是自己去上厕所的，我不害怕。
他们应该也不是害怕，
对吧？
不是，可是我就觉得像这种事情，
那你有没有
一起
自己去的时候没有卫生纸过？
这个话题已经到这边、哦、我好像不会、欸、我都会准备好，
因为通常决定要孤僻的人他一定全部我们都要先准备好，我们不会让别人有任何机会可以就是捣乱我们本来的计划，
是是是，
那如果不小心发生一次的话，那只好认了，
对。
所以可是我还是要知道，那所以会一起牵手去上厕所的女生的心情是
我也不会。但好像大家还是会就是问一下啦，
欸、
就是比如
说
到
哎、欸、下课哎、欸、你要不要去上厕所啊？是这样子哦。
比如说到一个新的环境的时候，好像大家比较会说基于一种安全，
okay.
然后就是会要去的時候、
哦、安全感这件事情，我大概可以想象啦、嗯。如果是一个陌生的地方，
对，尤其小时候女生们，我觉得女生们会这样，是常常比较常被灌输一些。
哦、自己一个人危险、啊，
对，尤其是只要有什么重大刑案发生的那段时间，大家去厕所一定都会是呼朋引伴的。
OK， 嗯，我们没有对这件事情有什么批判啊，大家还是欢迎手牵手去上厕所，好不好？就做自己，这比较重要。嗯、你喜欢十个人一起去，我们也觉得很好。OK， 那我们回到刚才那个，就是现在票很难卖这件事情啊。可是我又觉得说票很难卖这件事情，我觉得观众听久了也会觉得很烦。
对，
观众也会觉得说，你票难卖，跟我屁事啊！
我觉得这个难卖还有另外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件事情也跟呼朋引伴很有关系，就是哪一件事情声量大，大家就会去集体的去到那边，所以分众真的是越分到，就是分得到的那个就全部在那边，然后分不到的大家都就是没有人这样子。
那两个问题，你觉得 C Musical 的分众是谁？
我觉得会是一些很喜欢韩剧的女生们。
哎、欸，这很多哎、欸，
很多。
可是就是问题点就是在我们要怎么样把他们从 Netflix 前面拉出来
哦。可是你看、嗯、好，你刚这样怎么从 Netflix 拉出来，我本来第一个就是说就找很帅的男生啊。或者是
这个就是真的很韩国的做法了、嗯、但是就包括其实韩国的一些音乐剧制作公司的老板来看了我们的戏的时候，他们其实都蛮难想象的，因为我们带了几次戏到韩国，就《空楼遇见你》女生的独角戏、嗯、然后最每天全女生的卡司、嗯、就在韩国的产业里面，他们觉得
几乎
这简直是、
哦、天方夜谭，
自杀式的行为、哦欸啊、因为他们也很吃那些女孩们的票房，
真的啊、嗯、
可是也因为这件事情，这几个戏在韩国演的时候，很多女性观众走到剧场来的时候、嗯、他们其实喜欢这样的戏、嗯、他们会
觉得靠近，
一方面是故事比较靠近、嗯、再来就是
觉得我们长得平易近人。
我觉得他们
是这样吗？
我觉得他们会有机会认识到说 女演员是很棒的、嗯、然后这个社会居然没有给他们一个舞台的那种感觉、嗯、
明明超多韩国音乐剧的女演员都超棒的啊。
对，可是他们永远就是在以 哦、就即便是大戏里面、就是、可能像 Rebecca 好一些、哦、有一些大戏真的是很让女生发挥的，
那洗衣也都是女生啊，对不对？
对，
三个就是，
但真的真的乱卖一把的最大量的都还是那种什么两个男生的戏啊，三个男生的戏啊，或是七个男生一个女生的这种戏、啊、Pen Letter 粉丝来信应该看过吧、哦、对啊，就是还是可能有80%以上是这种类型的戏。
我要先短暂回应一下你刚刚说就是觉得我们长得平易近人这件事情、欸、我真的记得2000几年07吧嗯，还是06的时候，就 K24 第一次去北京演的时候，我们收到一样的评论、欸、
天哪，真的会这样子？
对对对，那观众是没有，观众没有恶意，观众是真的打从心里觉得这真好、哦、他就觉得说我觉得你们的演员都长得很像路人，我觉得这太特别了
天哪，
对，就真的觉得是这样，就是说因为他们的演员大部分一定都要长得那个样子才可以嘛，
或者是很高
很高很帅很漂亮，都是那个型的一下挑出来的这样子，他想说他说台湾的演员真是各种形状都有，就是各种、嗯、这样子，这反而对他们在他们的眼中是一个特色，这样我只是突然想到，但我并没有说并不是说最美一点的演员是路人了。哎呀真是的，好，那个韩剧，其实我觉得我们聊一下洗衣好了，洗衣不晓得台湾的听众朋友多少人看过、嗯、但其实我那时候看完洗衣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们想要听看新词的想法，因为我当初看完的时候，因为当初那个韩国有一个朋友，他就问我说，哎、欸，你觉得这个洗衣这个戏适不适合在台湾演，然后我跟他讲说不适合，哎、欸，我跟他说不适合，所以我想要听一下你的理由，因为刚刚新词在那边就超适合，
对啊，我
要
讲
没有，新词觉得
嘴巴都跑了，超适合，
对，
然后你说
新词是说超适合，
对，
我觉得不适合的最大原因是因为我觉得好，因为对我个人真的很悲观，我个人觉得那出戏在韩国很成立、嗯、对我来说，因为我就觉得虽然我觉得台湾人跟韩国人跟台湾人跟日本人严格上比较起来，其实我觉得台湾人跟韩国人
比
其实比较像，
我也同意，
我其实觉得民族性比较像、嗯、讲这个也蛮有趣的、嗯、所以我会觉得说洗衣其实在韩国那样的一个民情之下，好，是因为我对台湾的民情有点意见吗？因为我本身台湾，因为我觉得韩国人跟日本人他们在戏剧里面，如果他们做那种只要我们一起努力，我们一起奋斗，我们这件事情就会成功，我这件事情我觉得在韩国跟日本都非常的成立，对我来说我完全就是买单。嗯，可是如果今天台湾的舞台上面出现一群男女在想跟我讲说，我们要对未来的什么东西，我们只要坚强，我们只要努力，我们就会达成我们的那个东西的时候，我就会吐满地。可是我不晓得这件事情是应该，我相信是，我希望是我的问题，但我当时就是因为针对这个原因，我就判断说我觉得其实洗衣这个戏，
但你觉得如果他演就是韩文版来演呢，
我就会买单，因为我就会、嗯、我就
只是觉得他做中文版之后可能过不去，这样
我就会觉得说我会带入韩国，我对韩国的民族的想象当然也带了一个异国风情的一个距离啦，这个差很多，然后但我就会自己套入到另外一个情境里面，那可能是我对中文，因为毕竟我们的语汇我们太熟悉了，所以我知道哪些话我们会讲，哪些话我们不会讲，那、
哦、我觉得他如果要中文化的话的确不那么容易，就是你有一些东西要找到更好一点的词汇，就是真的不能说是我们一起加油一起努力这种，嗯嗯嗯嗯嗯，对，就是不能这么直白，他可以这样说你不行的这种一定有，但我那时候在看的时候，我觉得是这个戏在台湾也可以很有共鸣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男主角是一个那个非法打工的外劳嘛。嗯嗯，外劳议题这件事情在台湾是有的。
可是关心外劳议题是不是剧场观众？
不一定，但是至少这件事情，我觉得是这
可以被讨论的，
可以被讨论的，大家可以理解的，或者是北漂青年这件事情。嗯，北漂的人也很多，所以那个女主角是一个北漂嘛，嗯、就是到首尔打拼的。然后再来就是那个奶奶，然后家里有一个脑性麻痹的女儿这件事情，就是有残疾人士的家庭的这个、嗯、我觉得它有很多的设定
是我们都可以带入的，
都可以带入的、嗯、然后再来就是其实他讲的是一群比较底层的，嗯在经济或是社会地位上比较稍微底层的一些人，然后他们的故事，然后这一群人在一起取暖之后，他们并没有获得更好的生活、嗯、但他们的心里至少获得了彼此的支持跟温暖这样子、嗯、对，我自己觉得是这个部分的情感是比较能够，因为洗衣在那边也说的是一个疗愈系的音乐剧、嗯、对，尤其是他在剧场里面洗衣服那一段、哦、我非常的喜欢、哦、然后 我觉得就是真的看完那个戏看了几次之后，你有的时候心情不好的时候你会想要去阳台洗衣服
了解啊，了解。因为其实在那边看那个戏的时候，就是在那样一个氛围底下的时候，我也是喜欢的，只是突然被问到说哎，就变成中文的时候会怎样，我就马上我就有点，
我觉得他要做中文的话，其实中国那边已经做了。
对啊，
对，
你有看过吗？
我没有，不敢看。
哦，好，谢谢。
但我听过他们翻译的那个
歌词怎么样，
漂亮哦。然后我就想说，是我就不会这样填。其实我也填过一版哦。对啊，我觉得怎么填那个词其实很重要，
对啊，
因为易配不只是把词填进去而已，你要想的是在你这边的人听到要跟你听到那个语言是一样的感动的话才是对的。
对，这个当然只有韩文六级的这个新词才有办法办得到。哎，听众朋友可能会不太熟悉，因为我们这样讲有点太理所当然，觉得好像大家都知道韩国的音乐剧是怎么样啊，然后去韩国就要再去哪里看音乐剧或什么的。我觉得今天就来小小的科普一下好了，就介绍一下。如果现在的听众朋友，如果你是平常习惯的就是到欧美啊，到英国啊，或是到纽约听音乐剧看音乐剧的听众朋友，其实韩国也是猴塞雷啊，韩国有一块是搞不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的，那新词在这一块可以说是专家。来跟我们讲一下，韩国人通常都会去哪里哪一带看这个音乐剧啊？
如果你比较想要看中小型的音乐剧作品的话，然后比较想要看那些原创作品的话，大部分都在大学路。对，大学路这个地方大概跟台北西门町差不多大，但西门町都是电影院。
okay，
大学路都是剧场。
你们可以想象吗？那边剧场大概有几个？你有算过吗？还是你有耳？
100多，
一百多哦，真很夸张哦！就真的就是你走一两步，就一间剧场，就一间剧场，但都是很小的。
极盛时期，就是疫情前的时候，极盛时期，它一个晚上可能有50-60个演出在那里。
OK，
就是有话剧，也有音乐剧。
这些观众。对，因为很多人，我们又回到观众，可是因为我那时候也有问过当地的一些朋友，然后他们就有一个比较愤世嫉俗的的朋友在跟我讲说，哦，那些全部都是粉丝啊，那些全部都是女粉丝啊，你去把那些帅哥或演员全部换掉，你看他们还要不要去看，他就这样子跟我讲，然后我才第一次思考这件事情。就你的观察是什么形式？
这种也有，就是真的有那种很粉丝向的作品，但是也有很多其实不是这样的作品，然后他真的就是卖他的故事，卖他的音乐，然后跟他们对音乐剧的那个已经很成熟的东西，然后我觉得他们当然有那种很粉丝的粉丝们会去看戏，
这种粉丝就是每一场都买的那一种哦，对不对？
就是他如果比如说，因为他们都是很多 casting 在交错的嘛，然后他们就是会，他喜欢这个 A 男的话，就是 A 男跟 B 男搭的时候他也去看， A 男跟 C 男搭的时候也去看，然后有可能在看 A 男跟 B 男搭的时候喜欢上了 B 男。
哇，万劫不复啊。
所以只要是那种形态的戏啊，他们一定会给你一张点数卡。哇，真的很夸张，因为我去看的时候有人已经挤到30点了，30点可能可以换一张票啊。哦，他比如说10点的时候你就有7折，然后20点的时候5折，然后30点的时候你可以拿到一张票，类似这样好了。
OK，
但是比如说像他那个再观览折扣，这是他们长销才能做的事情。
是，
他通常再观览折扣的话，你都可以买2张票嘛。你不会只能买一张票，
okay，
所以今天我可以买2张票的时候，我一定会
又再带一个来，
一定会带一个人来，
哦，这个连锁效应就
是很大。对，所以我觉得他这个其实无形之中就是，当然有那种很粉丝向的，但我觉得光这种人他们是没有办法支撑起整个产业的，而是我觉得在他们的国家里面进剧场看戏这件事情是存在于人民的习惯里的。
哦，
真的，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当然比如说像变身怪医的戏好了，大家都知道曹承佑很红，然后他唱变身怪医，然后可是变身怪医里面那首男主角的 This is a moment 这首歌是类似就是韩国国民都知道的国歌的那种概念。真的
假的？
我那时候去丽水世博的时候，丽水是一个很南部的城镇这样子，然后我去住了一个民宿的阿姨家，然后她就跟我说她今天要去世博，就是里面有那个音乐会的表演，就是类似那种 gala concert 一样，然后她就说她知道我学音乐，然后就很开心的拉着我一起去，就是一个阿姨哦，然后台上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她在台下一起唱。哇！
但是她不会讲英文，可是她那首歌她会唱。
对啊，
怎么可能？
就是因为这个歌太频繁跟泛滥的出现在他们很多综艺节目或者是选秀节目，啊，你懂吗？就是他们很普及 KTV 可以点到的歌。
KTV 可以点到，
OK， 好，但是说实话好了，就是韩国的那些真的很厉害的明星级的人真的都很有实力啊，
是
实力真的都很好啊。嗯，
我觉得就是
无话可说。
我那时候去看 Hedwig 的时候，嗯，然后那个戏很妙的是，其实我一开始去首看戏的时候他就常常在演，嗯，但我就会想说谁要去看一个就是男生扮女生的摇滚音乐剧我不知道我完全我那时候完全没有想
要去，没有冒犯大家的意思哦，嗯，
对，可是我那时候就只是因为还有很多选择，然后我就，嗯，我那时候对于摇滚的认识就觉得应该会很
吵吗，嗯，
对，嗯，那时候就是这么不懂事，嗯，然后直到我去太多年看到快没戏可看的时候，我想说这戏到底为什么可以卖成这样，对，嗯，然后我就随便买了一个那个台湾翻好像叫翻丁文成吧，就是机智医生里面那个屠才学医生，嗯，因为其他所有的大明星的场次都卖光光，反正我就捡了一张，那时候他的票也剩没几张，我进去看的时候我傻眼，就是他是一个影视也演舞台剧也演的人，嗯嗯，然后演的音乐剧好唱得这么好，嗯，演得这么好，
真的，
就是，
很多韩剧的演员我跟你讲都超会唱歌的，很恐怖很恐怖，真的，欸，他们到底都怎么训练的啊？这个你有研究过吗？
不知道，金仁星好像说他们声带可能就长得不太一样吧哦，
真的齁，构造上面跟母语是什么，嗯，有很大的关系，
我觉得可能也有关系，他们发声的位置或什么，因为其实你知道在大学如果路边啊常常会有很多街头艺人，但是那次就是高中生在路边唱歌，
嗯，
然后想说高中生唱这样还让人活不活呢，
我也是蛮常在，那是哪里啊，好想回首尔哦
宏大吗，
对对对对对，那边也是很多，嗯，哎呀，上一次你在首尔是什么时候，
2020年的2月，就是要整个世界要封起来之
前，哦，那个时候你还在啊，
我最后冲了一次回来之后就出不了国了。
OK， 大田去过韩国吗？
去过首尔，去两次，然后我本来要去看那个变身怪医，结果喝挂了没去
应该不至于是票买了然后喝挂没去吧，
没有，本来是当天就是决定现场去买了，因为是剩了几张票这样子，然后结果6点多的时候喝挂了就没去了，然后那我也是在反正疫情前的那个11月，我去了韩国好像去11天，
OK，
就唯一想看这个演出，结果竟然
不会一个戏都没看吧，去了首尔，
对，我就是这么的
没有冒犯的意思，那这11天都在首尔做什么呀
嗯，就是这因为那个伴侣是半个韩国人嘛，所以就有，
啊，他有这么熟，
他没有没有，但是有一些
家，还是你说他长得很像，
欸，他是真的是半个韩国人，
欸，这我不知道，欸，
崔檀浩是半个韩国人，
崔檀浩是大田的
男友，
而且很会演戏哦，
蛮对蛮棒的
没关系，你不用那么紧张是真的，如果想要看他多会演戏的话可以来看仲夏夜之梦，哦，他真的是仲夏夜之梦真的是把男男女女都迷得不要不要的，
对，然后反正有一些男生很爱他，我就觉得啊，祝福他这样
祝福那些男生还是祝福你男友
祝福我男友
OK， 我们请，对，就是请持续的对这个崔台浩维持在一个幻想，因为男演员最重要的就是要让演员有幻想，就要让观众有幻想的空间嘛，
对，没错，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打破了，因为他有女朋友，崔台有女朋友，但是崔台浩本身并不排斥，我们开始不要乱讲
我觉得大家都不要就是斩钉截铁的觉得事情就是应该会怎么样，你们应该要努力，就是如果想要，就
是，
是
不是
没错，我觉得应该要这样子，
大家加油，嗯，OK， 那崔台浩为什么是半个韩国人，
因为他爸爸是韩国人，然后妈妈是台湾人，然后所以那一阵子我们去都在会亲友这样，
所以他不就是很会讲韩文，
不会，但他日文很好，很怪吧，
所以他爸爸跟
妈妈是在日本认识的，所以他们对于日本都有一种文化的憧憬，
了解，
然后所以崔桃小时候就被妈妈带到日侨学校念幼稚园，
哇，原来有这一个，
对，然后他的爸爸也因为就是去 日本留学嘛，所以日文也很好，他奶奶的日文也很好，哦，就超特别的，明明就是韩国人但他们见面沟通的时候都用日文，哇超奇妙的
OK， 哇，这个好厉害哦，
我觉得很有趣啦，我有在日本旅行的时候看到他讲日文的时候觉得我说哇靠，帅呆了这样，
一定吧，
嗯，那我真的有觉得天哪，他竟然可以跟那个列车长聊天聊超久，我觉得哇好帅，这样
他日侨幼稚园念完之后还有继续在念日文的学校吗？
没有，可是他就是一直都在看日剧，然后可以不用看字幕，就是一直就是小时候累积的就一直这样子下去，
真好，
对，
好好， 突然也很想拥有。
对啊，这要投胎嘞、okay. 你是说他说很想拥有哦、我以为你要拥有那个技能，听起来就是要
不用了，直接拥有催台号不是比较快、欸、
也是
好，我也加入竞争的行列哎、欸，那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好不好，那首歌叫做最美的一 天，它是就是主题曲吗？
它是主题曲，其实也是这出戏的彩蛋吧。
是
So ですね OK， 那我们现在听一下这首最美的一天。
包盖头下面有猪鸡鸭家，学会了一点一横一画一竖，一次一次铅笔写完橡皮擦。我问漂亮吗？
漂亮漂亮。
怎么妈妈已经红了眼眶？
大拇哥配小妞妞，五指山能穿布偶，学会了眼睛鼻子嘴巴耳朵，一次一次总有双大手拉小手。我说好玩吗？
好玩好玩，
期待有些事情你慢慢能懂。
蝴蝶结交叉转，八个结拉花瓣，早餐后说再见，好说晚安，最美的一天就此展开。
蝴蝶结，
蝴蝶结，
交叉转，
交叉转，
八个结，拉花瓣，早餐后说再见。说晚安，早餐后说再见，低头说晚安。今后的每一天都要如此美丽精彩。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
안녕하세요오빠
谁啊？欧巴是谁啊？
总不会要叫언니吧？
언니괜찮괜찮아괜찮아
예예뻐开始塞一些
그러니까근데
그래그래
근데근데에还有什么아진짜
아对
진짜네진짜네요진짜还有什么还有什么还有什么啊？
미쳤어
죄송합니다죄송합니다죄송합니다아미안해잘잘먹잘먹었습니다
잘잘먹겠습니다
잘잘먹겠습니다
那
什么意思啊？
就是跟那个日文开动了一样啊，那个会好好吃的意思。
哦 ，OK， 我真的立志有一天，此生有一天，因为我觉得日文跟我学日文是学了，哎，开始录了吗？
录了
哦，对不起，怎么会这样哦？没有，因为我真的是日文学了 N 年的五十音美学必忘，完全日文完全没有天分的那种。可是韩文我竟然还可以撑一段时间，所以我觉得我对它是有感觉的。
嗯，那你就韩文学完再回去学日文，会变比较简单的样子，因为他们好像文法逻辑是，
我听说文法是接近的。嗯，但哦，我先德文考完再说。OK， 好，那刚才听到我歌《最美的一天》。反正刚才已经说是彩蛋了嘛，那因为现场大田都已经到了，所以我们听说今天有耳福可以现场听大田来
唱一下，
唱一下。大田要唱什么呢？
好，我想唱，哎，天哪，我忘记那首歌的名字了，饭团的那首。
我可以告诉你，
第三首、
学会失去。
哦，学会失去。对、
哦 okay ，
但我想要选中间一小段，
没问题。
好， 这是我的十五岁，应该是个什么样的年纪？该记得花花的裙，还是妈妈的病衣？该记得甜甜圈的甜腻，还是医院的药水味有多刺鼻？妈妈再多的笑容也无法掩盖她痛苦的身躯。结束。
谢谢。
谢谢。
这首学会失去是你最喜欢的歌吗？在这里面。
我觉得它对我来说是一首最不舍的歌，因为我同步会看到我演的角色叫顺凡，这个角色已经到了35的阶段，然后会回看到自己刚失去妈妈的那个时候的身影，然后对我来说，哎呦，突然哽咽，就是坚强永远都是在回看事情的时候，你会慢慢理出一些头绪，然后帮自己累积一些勇气跟勇敢这样。但是我觉得要坠入痛苦回忆的时候，其实是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勇敢的。所以在那首歌里面，我觉得有非常多的现在跟过去，甚至是未来，在那首歌会一直不断的交错。所以其实在唱那首歌的时候，我自己很长时间，因为我同样也希望表演上不要就是一直撒狗血似的奔放，就是让大家要哭这样。所以在很多时候的选择的确很希望举重若轻，但有一些东西你就是他一直情绪想要奔放喷发的时候，越要告诉自己收敛它，然后收敛的去处理那些细微的情绪。所以这首歌我自己一直在唱的时候是蛮珍惜的，可以跟他一直工作的，这样
太棒了。所以听众朋友呢，到剧场里面就可以听到完整的这个
对
学会失去，非常的期待。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还是希望跟大家再推荐一下我们的 C Musical， 因为其实觉得我觉得很不容易啦，因为我自己是完全没有办法担任行政职啊，或是任何职务的这种，就是我就很不适合担任任何职务的人，所以我会觉得说星慈这样算是你自己你创立的 C Musical， 然后你担任艺术总监已经几年了？
六年，然后从开始做戏到现在就八年。
哇 ，OK，
我自己对最近整理之前发现有点久，
不会啦，
应该说占据我生命当中的时间其实蛮久的，就是有一种大学都念两个了。的感觉。
过去 C Musical 其实有很多很丰富的创作，可以跟我们。像你像刚刚讲去年才刚演完徽因，
那个算是就是跟广义基金会一起啦，然后在这之前的话、okay. 就最早一开始作品就是影集式的音乐剧不读书俱乐部，然后后来做了独角音乐剧空柔遇见你，然后最美的一天，然后还做了跟韩国第一个合作作品是那个悬疑音乐剧倾城记、对，后来还有什么
接下来啊，
我的上海天才、然后对，大概已经有做快七个作品了吧，因为不读书就做了1、2、3集，
而且全部基本上，当然最美一天词是那个杨轩写的，不然其实你词曲通常都会自己做吗？
有部分是就是控肉跟天菜的那个歌词都就是剧本歌词都自己写。
你觉得写歌词？
我很喜欢耶。
真的？
对啊，
很好啊，你干嘛？
没有
没有，因为我刚会放慢是因为我觉得写歌词好难哦、
你都写英文歌词很厉害。
没有没有没有，可是这样听起来很贱，可是其实我觉得英文比较好写，因为不是因为有多好，是因为英文表达的情感很直接，我只会写直接的东西，因为我中文没有那么好，所以我觉得中文是一个很含蓄的语言。
对，我觉得中文歌词跟我看英文的音乐剧的歌词跟韩文音乐剧的歌词真的有不太一样的地方。但我觉得那个只是个人，也有可能是个人取向的问题。其实韩文的歌词的话，你真的这样看下来，它其实也是浅跟白的。
Okay.
当然有的时候会有漂亮的类似诗的那个语法，但绝大多数的还是比较直白的。
OK，
可是中文音乐剧当然也有那样写的。
可是中文音乐是很直白就会被骂欸，很恐怖欸。
我觉得因为我们小时候听多了唐诗啊宋词啊新诗啊，然后我觉得我们的流行歌也，比如说我们流行歌一定早期，尤其是我们小时候听的那些流行歌绝对都有押韵的，嗯，就这件事情在我们的生命里是很习惯的。
对啊，
可是韩文音乐剧真的没有什么在押韵的。
OK，
对这件事情，可是一点也
知道、哦、
而且听起来也不怪，就是这件事情 很有趣。对啊，我觉得跟语言有很大关系。然后为什么我会觉得写音乐剧的歌词好玩的原因，是因为我大部分所有的旋律都是从词来的。
哦、oh, ，OK，
对，所以我有很多东西都是我需要借由那段歌词给我写旋律的感觉。嗯，然后如果今天收到一个没有感觉的歌词的时候，
就、
oh, 那个过程就会蛮痛苦的。
了解，所以倒不如自己来。
也没有，因为我觉得在那个写歌词的过程里面，你开始可以去，你就可以建构很多场景。嗯、
了解，
然后那个过程其实是很兴奋的，我觉得。
哎，那当初那个北艺的那个工作坊，你自己经验觉得怎样下来？
就是会很崇拜老师啊，嗯嗯嗯，因为他又能写词，
对、啊，
然后他又自己写旋律，而且旋律很好听，
对，
然后他弹钢琴也是弹得很帅。
哎，弹钢琴很会弹的人，真的，很容易会让人家、
心花怒放。
对啊，
我觉得仅限男生吧，我不知道啊，
不会啦，不会啦，就是女生看到很会、女生看到很会弹吉他的女生会觉得很帅啊。
哎，为什么只限女生看到很会弹吉他的女生？
因为我不知道、那个，
因为男生不会觉得女生帅，
男生会弹吉他的很多啊，相对来讲比较多。
哦，所以要是一个女生很会弹吉他，就很容易让人家觉得倾心。
对啊，就是我觉得好像是一个状态，但是女生可能会弹钢琴的很多
很多。
哦，这是为什么？如果男生突然
对、
so this ne OK， 所以这次是4月1号到2号在台中国家戏剧院的中剧院，然后11月吗？
11月
在
11到13在南海剧场，
在灯光很难打的南海剧场，11月11号到13号一样可以看得到最美的一天。那接下来 C Musical 有明年度的计划了吗？
今年的话还会做那个我们第一次做的引进剧，就是把韩国的小王子引进到台湾来做中文版。
OK，
然后也会再重演就是空柔遇见你、然后今年是双卡司，就品麟之外，这是独角戏嘛，所以今年有品麟的版本跟另外一位女演员的版本，
然后女演员是咪咪，
那至少应该在五月之前都是咪咪吧。
OK， 没问题，那就让我们试试。可是你说都是今年要演吗？
对，都是今年。
哦，那日期你没背吧？没错，我了解，因为我也是背不起来日期的人。没有关系，反正我们会把这个 C Musical 的 官方的网站呢写在我们的 show note 上面，所以大家有兴趣的话你就可以自己上来看一下。那我们就希望听到这个节目的听众朋友，反正现在还是三月底的时间，
是、
如果对于这个最美的有一天，最美的一天，最美的有一天，最美的一天有兴趣的话呢，欢迎到我们的台中中剧院来欣赏这个很美丽的作品。OK， 今天非常谢谢星子还有大田来我们的节目，
谢谢大家。
Panorama 都忘记这个节目名称 ，Panorama 不然会立体，我们就 see you next month，
拜拜。